《牛天赐传》，作者老舍。第一部，天官赐福。要不是卖落花生的老胡，我们的英雄也许早已没了命。即使天无绝人之路，而大德曰生，大概他也不会完全像这里所要述说的样子了。机会可以左右生命，这简直无可否认，特别是在这天下太平的年月。他遇上老胡，机会，细细的核算核算，还不能说是个很坏的机会。不对，他并没有遇上老胡，而是老胡发现了他。在这个生死关头，假如老胡心里一别扭，比如说不爱多管闲事儿，我们的英雄的命运可就很可担心了。是这么回事儿，在这个时节，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招呼老胡或任何人一声，因为他是刚降生下来不到几个钟头。这时候他要是会说话而很客气的招呼人，并不见得准有他的好处。人是不可以努力太过火的。老胡每天晚上绕到牛宅门口，必定要休息一会儿，这成了一种习惯。他准知道牛老夫妇绝不会照顾他的，他们那牙齿已经过了嚼糖豆的光荣时期。可是牛宅的门洞是可爱的，洁净，而且有两块石墩儿，正好一块坐着，一块放花生筐子，好像特为老胡预备下的。他总在这儿抽的烟，歇歇腿儿，并数一数铜子儿。有时候还许遇上避风或避雪的朋友，而闲谈一阵子。他对这个门洞颇有些好感。我们的英雄出世这一天，正是新落花生下事儿的时节，除了深夜还用不着棉衣。天儿可是已显着短了，北方的秋天有这毛病，刚一来到就想着走，好像敷衍差事呢。大概也就是将到八点吧，天已经很黑了。老胡绕到休息十分钟的所在地，这个办法不一定是电影院的发明。把筐子放好，掏出短竹棍烟袋，一划火柴，发现了件向来没有在那里过的东西，差点正踩上。正在石墩前面，黑乎乎的一个小长包，像小人国那公民旅行时的行李卷。哎，假如这小人国公民也旅行的话，又牺牲了根火柴。他看明白了，一个将来也会吃花生的小家伙。老胡解开怀，就把小行李卷揣起来了。遇到相当的机会，谁也有母性，男人胸上到底有对挂名的乳啊。顾不得抽烟了，他心中很乱。无论是谁，除了以杀人为业的，见着条不能自己决定生还是死的生命，心中总不会平静。老胡没有儿女，因为没娶过老婆。他的哥哥有儿子，但是儿子这种东西总是自己的好，没有老婆怎么有儿子呢？实在是个问题。轻轻地拍着小行李卷，他的心中忽然一亮，问题差不多可以解决了，没有老婆也能有儿子呀，而且简单的很，如拾起一根麻绳那么简单。他不必打开小行李卷看， 准知道那是个男小孩。私生的小孩啊，十个有八个是带着小麻雀的。继而一想，他又为了难，小孩是不能在花生筐子里养活着的。虽然吃花生很方便，可是那么一点的小娃娃他没有牙。他叹了口气，觉得做爸爸的希望很渺茫，要做爸爸而不可得，生命的一大半责任正是竹篮打水落了空。不能再为自己思索了，这太伤心。假如牛老夫妇愿意收养他呢？想到这儿，老胡替小行李卷喜欢起来。牛老夫妇是一对没儿没女而颇有几个钱的老绝活，这条街上谁都知道这个，而且很有些人替那堆钱不放心。他拍门了，正赶上牛老者从院里出来，老胡把宝贝献出去。牛老者是个五十多岁的小老头，不怎么尊严，带出来点怕太太的精气神儿。事实上也确实这样。老者接过小英雄去，乐得两手直颤呢。在这儿捡起来的？真的？真是这样？这儿？老胡蹲下去划了根火柴，指明那个地方。老者看了看，觉得十堆钱却有平地跳出娃娃的可能，只要不是从别处拾来的就行，老天爷给送到咱门上来，不要就有罪，有罪啊。可是等等啊，我请太太去。老者知道由多年的经验与参悟，老天爷也大不过太太去，他又舍不得放下天赐的宝贝儿。这么办好不好？哎，你也进来。于是大家连同花生筐子一起进去了。牛老太太是个五十多岁很有气派的小老太太，除了时常温习温习欺负老头，连个苍蝇也舍不得打死，自然苍蝇也得知趣儿。若是在老太太温习功课的时间飞过来，性命也不一定安全。老太太在动气的功夫手段也颇厉害。老者把宝贝递给了太太，到底太太有智慧，小的非打开小卷不能看清里边的一切。一揭开上面，露出个红而多皱的小脸儿，似乎活得已经不大耐烦了。老太太的观察力也惊人，哟，是个小娃娃。越往下看越像小娃娃，可是老太太没加以什么批评。真正的批评家懂得怎样谨慎。直到发现了那小小的男性商标，他才决定了，我的小宝贝儿。这个世纪到底还是男人的，虽然他不大看得起牛老者。咱们老者觉得非打个主意不可，可是想不出，即使一想出也不便公然建议。哪儿来的呢？老太太还不肯宣布政策，虽然已经把娃娃揣在怀里。老者向老胡一努嘴儿，远来的和尚会念经。老胡把宝物发现的经过说了一番，而后补上，我本想把他抱走，我也没儿子，可是老天爷既然就把他送到府上来了，我怎么能逆天行事呢？他觉出点儿替天行道的英雄气概。你也看明白了那地方了吗？ 老太太向老头索要证据。哎，还摸了摸呢，潮深深的。老者却知道自己都不敢为这个起誓。真是天意啊。那么老太太问，真乃天意。两位男子一齐作对。这时候第三位男子恐怕落后，他哭了。在决定命运的时机，哭是必要的。宝贝儿，别哭啊。老太太动了心，叫四虎子找奶妈去。老胡看得明白，小行李卷有了吃奶的地方，人生有这么个开始，就很过得去了。他提起花生筐子来，可是被老太太拦住。多少次了，我们想抱个娃娃，老没合适的，今天老天爷赏起一个来，可就省事多了。可是啊，不许你到外边说去，哼。他忽然灵机一动，又把小行李卷抱出来重新检查，这回是由下面看起。果然发现了，小细腿腕上拴着个小纸片。怎样？老太太非常的得意。老头虽没有发现的功绩，但有识字的本事，把小纸片接过去预备当众宣读。老者看字儿大有照相的风格，得先对好了光，把头向前向后移动了好多次，光对好了，可是又重新对光，还是怎么写上字又抹去了呢？老太太不大信任老伴儿的目力，按着穿针的风格，撅着唇，皱着眉，看了一番，果然是有字儿又抹去了。什么意思呢？看看后边。老太太并非准知道后边有字儿，这是一习惯。连买柿子都得翻过来看看底面，不是？后面果然也有字儿，可是也涂抹了。这个像是个马字儿。老者自言自语的猜测。老胡福至心灵，咂摸透了点意思。不是男的就是女的，总有一个姓马的，谁肯把自己的娃娃扔了呢？所以写上点字儿。又这么一想啊，不体面，所以又抹去了，就好像墙上贴了报单，怪不好看的，用清灰水抹抹吧，一个样。大概呀，有难说的事儿。老胡为表示自己的聪明，话来得很顺畅，可是忽然想起这有点不利于小行李卷，赶紧补充上，可也不算什么，常有的事儿。还觉得没完全转过弯来，正要再想，被老太太接了过去。有你这么一说，老胡顿时觉得很对不起小行李卷，可是老太太照旧把娃娃端起去了，接着说，虽然是老天爷赏的，可并不像雪花由天上掉下来，他有父母，要不怎么我嘱咐你呢？你听过天雷报吗？这是一，我们不愿以后人家小看他。这是二，你别给宣上去，给他十块钱。末一句是对牛老者下的令。十块钱过了手，老者声明，六块是太太的，四块是我的。老胡怪不好意思的，抓了把花生放在桌上。山东人管花生叫长生果，借个吉利，长命百岁。老太太听着很入耳，再给他十块，怪苦的，只要别上外边说去啊。 老胡起了誓，绝不对任何人去说。于是十块钱又过了手，照样是太太的六块，我的四块。老胡走了。四虎子这小子上哪儿玩去了？老者找不着四虎子，我去吧，我自个儿去。找不着奶妈你就甭回来啊，听明白没有？老太太鼓励着老伴儿，哎，找到天亮也得把他找着。老者也很愿努力。老者走后，老太太细看怀中的活宝贝儿，是越看越爱。老太太眼中就没有难看的娃娃，虽然刚生下来的娃娃都那么不体面，嘴上有一肉杠，这便是高鼻梁了。再看这一脑袋黑头发，其实未必有几根，而且绝对的不黑。眼睛更不用说，自古至今相无例外，都是大的。老太太的想象是依着慈爱走的，在看娃娃的时节，拍着、逗着、歪着头看，牛老太太乐得直落泪。50多岁有了儿子，而且是老天爷给放在门口的，就说是个丫鬟或者老妈子给扔在这儿的吧，他为什么单单扔在这儿啊？还不是天意，这一层已毫无问题。然后盘算着做什么材料的毛衫，什么颜色的小被子，裁多少块尿布，怎样办3天，如何做满月，也就手大概的想想怎么给他娶媳妇儿啊？自己死了他怎么着穿孝 顶丧啊？可是怎么通知亲友呢？一阵风从天上刮下一娃娃来，不得像话呀。拾来的，要命也不能这么说呀。幸亏这四虎子没在家，又是天意，这小子那嘴比闪还快。老刘妈多么巧也出去了，他那嘴也不比闪慢，两条闪都没在家就好办了。就说是远房本家承继过来的，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住。啊，不对，住那么远怎么能刚落草就送到了呢？那就近一些吧，刚生下来娘就死了，不得不马上给送来。行，哎呦，这可怜的小宝贝儿哦，叫什么呢？天意、天来都不好。天来像当铺的字号，天意不是酱园有个老天意吗？天，反正得有个天。天官赐福，字儿又太多了。哎呦，哎，为什么不叫天赐呢？小名呢？福官。老太太一向佩服金仙庵的三位娘娘，而不得注意孔圣人，现在更不注意他了。这样，我们的英雄有了准家、准姓、准名。